Praise the Lord.
赞美主。
Trust more in the Lord to lead us on. Like we shared in the very beginning.
就像我们刚开始交通到的这个特别这次的聚会不是要给我们许多新的知识而是要帮助我们啊来实行看见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盼望我们里头被激起来这个有这个动力啊，把一切事情都摆下有很多事在这边羁绊我们不管是好事坏事很多的事都在这里让我们里头有挣扎啊，羁绊我们残累我们像那个这个川普总统
But our Lord more so.
我们的虽然说他是好像给不怕难处可是我们的主更是如此我们的主在地上经过了多少的试炼他的整个一生在地上都是这样有许许多多难处希伯来书说他是借着受苦得以完全今天我们却不喜欢受苦我们喜欢退后难处来了我们就想缩退回去了缩回去好像那个蜗牛一碰到什么东西它那就缩到它的那个壳里头去了那就看不见我们了躲起来了我们今天是像那个蜗牛蜗牛或者蜗牛罗马书八章说它使我们得胜有余可是我们的有这样的经历吗我们是得胜有余吗是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他胜过了一切整个宇宙所有的天上执政掌权的都胜过了世界宗教撒旦一切黑暗的权势一切他都胜过了今天他是升到高天他是那个配得那拿那个书卷的我希望在启示录五章的这个意象我们要看见他今天是坐宝座他有这个书卷他是那唯一配得的因为他是掌管一切的他是一切君王执政掌权之上他是管理他们的他是万有之首都已经赐给他了他是一切你要明白体认到这一点他是万王之王比有的人就提了要胜过千万倍我们所有的是何等一位基督我们今天要看见他要经历他他今天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我们有如此奇妙的一位基督在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他是我们的那位大祭司他是公义的王是平安的和和平的王当然我们这位奇妙的大祭司他就是要来训练我们成为祭司 不是仅仅来帮助我们而已。希伯来书说他会帮助我们，而且他够资格，他配得，他够资格帮助我们，特别是说到属神的事，如何来做祭司侍奉神，在这世上他要帮助我们。在整本圣经来说到祭司是包含了一包括了一切，是神原先起初的目的，就是要有一个君尊，就是有一个国度有祭司。你看以西结书，我们看见他在那里建立他的宝座，在耶路撒冷，在宝圣殿里，谁能够接近他，而且把献上这个祭的，是谁够这个资格做这样的祭司呢？是任何一个人吗？不是，只有是撒都的祭的儿子，他的子孙呀，不是，甚至你光是祭司都不行，只有撒都的子孙有这个特权，没有别人能够接近他。所以这个祭司啊，而且是撒都的子孙，这个是真的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看到，看到我们是一个圣洁祭司的国度，以前是属于利未支派的，可是利未支派他们不忠心，后来呢就变成只剩下撒都和他们的子孙这一家。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可怜的光景，很可悲的事？那你看举目望今天的光景是不是也这样？有多少人在这里要做祭司？我看不多。当然你要做基督徒然后上天堂，大家都喜欢听哦，就这个发财的福音大家也都喜欢听。问一个小弟兄，弟兄说不是，他不是喜欢听这个，他说哦，那你大概是个例外啊，听这个发财的福音，你给我10块钱哦，他给你100，你给我100块，你会得到1000，你捐上1000块，最后你会得10000块。这何等的福音啊！你是不是喜欢听这样的福音？谁不喜欢呢？但是到末了，除了那个传道的啊，除了没有那个牧师，没有一个人成了这个百万富翁。在这里，这是欺骗啊！这是一个何等的一个欺骗！这个他自己荷包满了，他成了百万富翁。哦，主耶稣，我们要看到在这里是忠心啊，圣洁有君尊的祭司不多，今天基督徒很多。你要是跟他们说神要你做祭司，他们就会和你辩论辩驳。我们也不需要和他们去辩论，因为他们不要的话是他们的事，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特权，真是一个特权。神不会在这里求你来做这事。如果要是有人要给你一个不晓得什么，比如说给你10公斤的那个金子，你要不要接受？他会不会求着你来接受？他会说啊，这个姊妹啊，请你啊，把这些金子给你，请你拿着吧，拿去吧。我给你的礼物，哎，不要钱的，请你接受，请你接受。有没有这样的事？我想这个人是有问题。我们的神给我们的 如此好的一个礼物，一个免费给我们的，白白给我们的，就是这个祭司的体系。你不要，那是你的事，他不会求你，或者是逼着你，勉强你，没有这样的事。你不要，那是你的事。不要，没有问题，这是你的选择。你不喜欢，那是你的事。我要，我留着吧。你不要，我要。真是如此啊！祭司的体系是这样，它是包括了一切，包罗万有，一切都在里面。让我们看主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了那个图片。到了最末了，我们今天早上看的那个图，教会恢复到了一个程度。腓拉铁腓的教会，我们要看见彼得，他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家。这个他说在那个灵宫啊，灵宫下面接着就说是一个属灵的祭司的体系。要是神的这个家里面却没有这个属灵，这个灵宫里面没有祭司的体系，是无法想象的，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活神的家里没有这个君尊的祭司体系，是不可能的一个光景。要不然你在神的家中做什么呢？开演唱会吗？开音乐会吗？你在世界上有啊？我们不是唱世界的音乐，我们来唱这个弥赛亚。唱唱这个怎么样？你看，我们不是唱世界上的歌曲啊，我们来唱这个弥赛亚。啊，教会在这里指挥啊。啊，有很好的合唱团，这是神的家，这有这样的事，是吗？是这样吗？不是，他要的是一个圣洁的祭司体系，他要祭司在这里侍奉，这是活神的家。要是他没有这个祭司，这是无法想象的这个光景。啊，这个一定要进到我们的观念里。教会啊，活神的家，不是大家来这里祷告就好了。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在这个时代的末了，主真的是在这里恢复，不仅仅是这个道理，而是这个实行，就是祭司体系的这个实行。我听过有关祭司的这个信息啊，40多年前我就听过了，可是我没有看见任何这个实行。最后，祭司的体系就变成只是一个进功用而已。什么叫怎么来进这个功用呢？就是有各种不同的服事的组啊，有的人是做整洁，有人是做搬椅子，或者是擦窗子啊。我们两边一起擦，你擦这一面，我擦那一面，就是服事的各种组。这一些啊，就把它替代了所有祭司。但是你看一看这个奇妙的会幕，这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有一个圣幕，然后有至圣所，圣所还有外面有一个院子，那院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献祭的祭坛，燔祭的祭坛啊，许多的祭司在那里尽职。那么他们在那里人带来这个祭物，那要祭司要替他们献上，没有祭司这一切都行不通。所以希伯来书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 福我们看见，看见什么呢？看见他的中心，他的重点，他的集中说到的就是祭司的体系。你看第八章，他说我们这个首要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有这一位大祭司，升上高天的那位大祭司。呀，是在属天的这个帐幕里面服侍。而且这个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这个是首要的事，第一要紧的事。我们这样大的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宝座者的右边，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今天我们的主在这个是天上，他在那里，他的第一要紧的，他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坐在宝座上，就是这么坐着吗？他的最首要的第一要紧的这个工作，不是要仅仅是制服列国，但是我们不是他的仇敌，不是他来制服我们，对不对？不是说他来在这里制服列国。对我们来说，他今天坐在宝座，他不仅是那位王，是他可以制服列国的那位王。他不仅是这个，他当然也是万有之首，是教会的元首。你要看见他坐在宝座上，他乃是那位大祭司。我们在来读希伯来书之前，我们没有提到祭司啊的执事的这个之前，多少人有这样的观念，有这样的想法？有多少人祷告是像这个属天的啊，在至天上这位大祭司来祷告？你有这个观念、这个想法吗？有多少人有这个自觉，有这个认知呢？我们的祷告就是主啊，你帮助我。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说啊？对，天上至大者坐宝座的那位大祭司啊，你来帮助我。他就会说，我给你的这个，我在这里做大这个大祭司，第一工作不是来帮助你，而是来训练你，也成为祭司。也来做祭司，我想我们没有这个观念。但是这里说第一要紧的，第一要紧的，是不是说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是现在做王，坐在宝座上，是这样吗？就是说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希伯来书八章一节，我们要保爱这一点，他是在天上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在这里训练我们做祭司，在活神的家里侍奉。阿们。为了要预备好迎接要来的国度，我们必须先被训练成为这个圣洁有君尊的祭司体系。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纲要的第六页。昨晚我们讲到我们要怎么样仰望，要等候我们主的再临。我们在这里要等候我们的主再来。那这里有个第二点，第六页就是最后那一页，还有第二大点。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操练，要做这一位要做圣洁有君尊的祭司。这个第一大点哈，它这个或者是说罗马那个是第七点，下面的 A 点就是说我们要实行做一个圣洁 军尊的祭司，我们所我们的一切经历，我们一切的训练，应该都是总结于这一点的上面。过去几个世纪是来，我几十年以来，我们没有操练这个祭司体系，因为我们。我们时间还没有成熟，因为你要想到那个，比如说在根正教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是幼稚园或者是学前的这段时间。后来你知道，你上了幼稚园以后，你要上小学，你是不是小学一上完立刻就可以去做工程师，可以做建筑师？是可以吗？为什么不行啊？因为你不够资格。我们不是责备过去我们没有做这个事情，祭司做祭司侍奉，而是说，因为时机还没有到，时间还没有到。40年前，当我知道这一切的祭物，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看见，可是那个时候我只看见说这个是为着我，我当时也没看见祭物是为着神的，所以当时我就操练经历主做我的人心，他们。各样的祭物，各样的点，我在德国斯图加特以前也有过这样的特别聚会啊，有好多的信息，就是说到有关那个祭物，可是那个时候时机也还没有到，时间也还不到，跟今天不一的时候不一样。那个时候都没有操练做祭司，那个时候我连不要说操练，好像不知道多少人明白经历基督做他一切的祭物，多少人进入。但是今天我们要是实际进入主做我们的燔祭，你这样操练几年以后，操练你就会把自己完全绝对的给主，因为这就是燔祭的意思的意义。总而言之，这么多年下来了，结果现在怎么样呢？
The time has not come.
因为那个时候好像还不是那个时机，没有来临，时间还没有来到，不够成熟。但今天我在菲律宾的时候，我开了一个玩笑，要是在聚会啊，就是在主日聚会的时候，我把你所有的诗歌本都没收了，让我看看。因为你每个人都说要唱诗歌第几首，就是这样的来博饼聚会。而且我们唱诗歌唱那么多年了，我们一首也背不下来，所以我把你要是把诗歌都收去了，你怎么办？他就是记一个歌啊，说是国度是基督在哪里，在灵里啊，这样想，就说我们都不知道在做什么，多年下来了都唱这样子，每一次聚会唱诗歌，可是我们在做什么呀？我再说，我不是反对唱诗歌，我很喜欢唱诗歌。但是我说是我喜欢唱。可是主的桌子聚会啊， 不是为你这个不是唱诗歌的时候，而是一个节期，是来守节。我们在这里来是为了实质，为了实际。你说主的桌子啊，是有关啊，说到啊逾越节，守这个节，我想不是许多人知道什么叫守逾越节，而且在这里面包含了什么啊。我们唱主你是我们的逾越节的羔羊，可是我们人却仍停留在埃及，那这个逾越节对你的实际意义在哪里？感谢主，你为我死，你为我受了这么多的苦，哦，主啊！啊，里面满了，充满了感情，然后还开始哭。哦，我们唱，他为我死，可是我们有没有和他一同死呢？主啊，所以。这个是守节的光景吗？在这里有多少的事情我们可以有所学习？在这里我们乃是灵被激动，我们里头要体认到实行操练这个祭司的侍奉是何等的重要。要是我们的眼睛得开，我可以看见整本圣经。主借着摩西来总结了这一切。第一个就是美地，美地对你说来是什么？那么第二个就是耶路撒冷，美地耶路撒冷里面有圣殿，但是圣殿你做什么？第三个就是祭司的体系。我们要对祭司的体系。第四个就是要守节，守节是极其重要的，是由神他所指定的，这是主我们的神和他人相会的约定的时间。第五个就是要献上属灵的祭，你把这五个东西摆在一起，整本圣经其实就总结于此了。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这里所摸到的是非极其重要的很关键的一个东西，不是道理而已，而是要有实质，也要有操练，操练。对，这一切的点呢、啊，加到一起，我们要有实行的操练。要是你真如此行，你就会达到完全的地步，你就会被成全了。你知道我们是东一点西一点啊。我们这里有一点基督，那里有一点，那 这些是为什么呢？比如说要活基督，要做这个做那个，那为什么你要活基督？那目的在哪里？那有的人说你干嘛一天到晚说哦，我在献什么祭什么祭，我就经历基督就好了。那我就问你了，你经历了什么？他说你我不需要告诉你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不需要做？他说你看见了什么？
科学。
哦，你说他是讲这个 science 他说比如说有人问你说啊，科学是什么科学？你说科学就是科学嘛，我干嘛跟你讲这个科学是不是打字啊？你是哦学这个电脑的，那你是哪一部分？你是输入那个数据吗？还是在上面玩游戏？还是是工程师？是设计师？是做那个？那我们有个弟兄，他设计了一个那个游戏，他说 他说你说你看有那么多分的那么细，而且那他说你不要嘛，我就是学电脑，学电脑。他到底是哪一部分？你学了什么？你做了什么？你到底是主修什么？你应该清楚，不是就是很概括的。如果你告诉我你是一个工程师，我就会问你是哪一行的工程师。是电机工程师吗？那你是做这个还是机械师？那你是在那里换轮胎的吗？你是在这里修理什么机件的吗？你是做哪一部分的呢？你要经历基督，神会告诉你要如何经历基督，你才会得着完全。你说我们要想像基督一样，那你要怎么学习呢？哪样的呢？你要是没有办法回答，说不出来的话，你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怎么活？所以我们都要学习。祭司是神要我们经历基督，是非常特非常特定的一些点上非常明白。像保罗他要这样经历基督，他说到认识基督，这个认识基督为至宝。他说到测不透的丰富，你要读他的书信，你就看见他这个里面有看见基督各个的面，奇妙基督的各样的丰富，各样的面。你要是想要得以成全，得完全，你就要尽这个祭司的职分。那你说我要来献祭，献什么祭？我就献个祭嘛，献祭就献祭嘛。你就可以在这里跟我谈论争执讲一天，这都是道理。其实你就是要来操练，要是你就说哦，我就是来带一个祭物，我问你说是什么祭物，那我不知道。你就在想你当时如果是你要是做祭司，那你这是什么祭司，你献什么祭的，哪样的祭也不知道。你不要做祭司，那我就不说了。但是你要做祭司的话，你要知道你献的什么祭。所以现在我就问你，到底是做祭司还是不做祭司啊？主耶稣，今天欧洲2016年快要结束，到2017年了，我们要做祭司，要被更新，我们要一步一步的从上学一路上来，要上到大学了，不再是小学。说我们要活在灵里，活在灵里，要呼喊主，主耶稣，主啊，光是这样呼喊主名，那是40年前了。与主成为一灵，我是。我那个是几乎是每一天都说与主联合的，是与主成为一灵。哦，我好喜欢这个经节。40年前，我最喜欢的经节就是这个，与主联合的就是成为一灵。我想这就是我们的最喜欢的经节。但是今天，我不是说我不信刚刚我以前的经历，而是说我现在要更上一层，更上一层，我要带到这个做祭司体系。求主怜悯我们。多年前我们的那个口号式的，就是说你要回到灵里，回到灵里，那就表那我是你要你回到灵里，在灵里干嘛呢？你什么都不做吗？
在灵里做什么？睡觉。
你在灵里干什么？
在灵里睡觉。
是在灵里睡觉吗
？No, if you are in your spirit,
你要是在你的灵里，你要在灵里是有一些行动的， 因为基督是在你的里面。那基督在里面做什么呢？你要非常特定的面都要经历，因为我们的主他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他是百分之百合神的旨意。他说我来了就是要行你的旨意，这是主来到地上的第一个要紧，第一大点就是这个，我们都要学习。首要的他就是要来行父的旨意，主在地上他不管别人说什么，他来就是为着要行父神的旨意，只要是父叫我做的，是他父神的喜欢，他不管别人怎么样，他就是定义要行父神的旨意。所以我们都要明白祭司体系有何等的重要，是何等的重要。让我再给你们先给你们一个大概的一个大纲啊，一个观念。第一点就是要操练圣洁君尊的祭司体系。那个我们在这里要看的就是你做祭司必须要有一些特定的这些点，或者说特点特性，你必须要追求公义和平和圣洁，不是是好大声的喊，越喊越大声就好了。你要做祭司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特性，你要追求公义和平圣洁。你要和所谓追求公义就是和神和人都是有义，我们这里讲的公义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而是说基督是我们的义。保罗怎么说呢？他在腓立比书说我不是要在我自己的义的里面，而是由律法而来的义，而是由神儿子啊，也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这个就是是神的这个义，所以这个公义啊是一个最基本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你要与人与神与人之间都是公义的。所以一个人啊，这个祭司必须做一个追求公义的人。你要是真的是经历基督，我想第一点就是会经历到就是它是公义的，它是义的。那这底下我们也有很多这经节，就提后二章二十二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那里说主他会要管教我们，使我们能够结出这个仁义和那个的果子。要追求圣洁，你要结出啊平安的果子。你不可能说你追，你他这样举一个例子啊，要是你做一些事情，你的父亲要是不管教你的话，你会说哈很好，我这个是完全是不义的，不会。因为你的父亲会指责你，会指责你，会管教你，这个才是真正的父亲。人的父都会这样教导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公义的。你像我们的父神不会这样的管教我们吗？所以有公义才有平安，所以后来他说你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你想要有平安的话，你要有和平，你先要有义，你就要有公义。 对公义，还有和平，还有圣洁。你记不记得我们这个祭司啊，不仅是祭司的体系，而是圣洁的祭司体系，不是一个腐败的祭司体系，而是圣洁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不仅是公义，他也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要有这些特性，你做祭司的人要有这个个性，有这样的特别的点，就是要有公义，要有和平，要是圣洁。你想在保罗也是说啊，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而是公义、平安和圣灵中的喜乐。所以在这里说，公义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成圣啊，圣别出来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你没有这个圣洁、公义做基础，你就无法往前，你如何侍奉神呢？要说要追求，追求不是说他就临到你了，从晴空掉下来就赐给你了，而是你自己先要你要去追求，要去追求。换句话说，你自己要摆上，你要来寻求、追求这个公义。你说那个饥渴慕义，做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我们必须要追求。
This will bring you
into the
kingdom. 这个就会把你带进到国度里面。你要为此摆上，要去追求。所以他说你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往前，要直跑啊，要竭力的奔跑，竭力寻求，不是要得着知识，而是 要追求这个实际，不是要有什么地位，要有人称许你。我就问了，你到底在追求什么？你追求地位，追求人的认可吗？不，我们在这里追求还是公义、和平和圣洁。那这里我们引用了很多的经节，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读，但是你回去把这些经节读一读，下午或者是有空的时间，今天晚上你把这个经节都要去读一遍，你就会明白公义是极其重要的。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是人啊，要是没有圣洁的话呢，就不能见主，没有人见主。所以说圣洁也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说见主不是说用你外面的眼睛看，而是用你里面的眼睛来看。要是你不圣洁，你没有办法见神，神不会向你显现。要是你不追求圣洁，你不要以为神会向你显现。圣洁和这个洁里面的清洁、单纯有关。因为说清心的有福了，必得见神。我们这个人呢、是非常不单一、不清洁的，里面有许多不同的动机，有各式各样的事。我们虽然来到这个话里面，可是你知道我们这个人里头常常有各式不洁的动机在里面。我们绝对不是清心的人，但是你要是不清心，你也没有办法见神。不是神不爱你了， 不是，但是你真要面见他，这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你要追求和睦，还有圣洁，因为不追求圣洁啊，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你可能可以读这个圣经，但是你却不能见神。哦，主啊，要是你要见这个圣洁的神，你要追求圣洁，然后你才能够见他。彼得也说，你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
Be holy,
什么说要圣洁？你怎么圣洁？是不是说你要爱圣洁就圣洁？不是，他说要圣洁，就好像这是一个命令，是必须要做的，像你发一个命令。你要是见神，你一定要圣洁；你要是不要见神，那就不属于这里我们所谈的事。但是你如果要见神，你做祭司，祭司是要接近活神的。你要接近他，你要看他，你要见他，你就要圣洁。所以我非常宝贝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其实帖撒罗尼迦书说到前书说到许多圣别圣洁的事，我们要把我们的衣服保持洁净，也是愿意这个赐平安的神啊，要保守你的灵魂体，愿意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不说我们不要知识也不要道理，我们当然需要有一些知识道理，但是不仅仅是知识道理，而是你因为你如果是仅仅只有知识道理的话，就会使你自大，我什么都知道，那就会使你自大，那就是头大，头都好像一个气球一样的那么大，像那个米老鼠似的。主啊，好像你在迪士尼乐园那个米老鼠的那个头，你吹得大大的，被吹起来了，自大。我们是要追求，我们是要追求知识，但这个知识的追求，它并不是要知道，而是我们保爱它。我们要成为我们的实际。你要是你只有知识却没有这个生命，那这反而会成为一个问题。你就变成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你知道在人堕落以前先是自傲的，这是神最恨恶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追求圣洁。你不要说我的灵不需要圣洁，其实是从灵里开始的，然后它会扩展到你的魂里，然后再到身体上。所以这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说，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全然成圣。这也是要使我们完全无可指责，但是你自己要愿意成主，才能够成全我们。不要以为你读了所有的一些属灵的书，读了尼弟兄的书，你就得以成全了，无可指责了，就完全无可指责了。光有知识是没有用的，最好的就是圣经这本书，简洁达到重点， 说到重点，这本书是最好的，
嗯，
就是圣经这本书。而且它这个是完全圣别的，是100%的，是有机的，是没有污染的。就是为了是生命和灵。其他的书我不晓得，圣经这本书是真的是有机的，完全是有营养的，供给生命的。现在我们再来看坐在这个祭司体系，做祭司会完全使我们得以完全。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说你要喜爱真理。真理不是说是一个客观的道理知识，而是真的是成为你的实际。要是你不爱真理，那撒旦就很容易欺骗你，或者任何人都很容易欺骗你，因为你不没有真理，不明白真理。所以不要被谎言欺骗，但是你要是被欺骗的话，你不要怪人家说谎言。为什么你喜爱谎言，不领受真理呢？因为你不喜爱真理，所以你常常就接受谎言。你要真是喜爱这个真理啊，你的耳朵就能够辨别，你眼睛也看得明白，你的鼻子啊也非常敏感，嗅觉非常敏锐，鼻子也很敏锐。所以祭司是那些喜爱保爱真理的人。要是你真是喜爱真理，你到主的面前，主的话就会向你照明，而且这个真理真的好像从圣经里面突出来了，因为你的灵里面有这个是喜爱真理的，你喜爱真理，你这个喜爱从你灵里面的喜爱就会把神话中的这个实质就会把它给好像吸出来了，就取出来了，吸取出来了。为什么有人看事情老是看得歪的？因为你眼光不正。但是我还要眼睛要是外面眼睛长得不正，我看的东西就看得双重影响。所以有时候是不是我仰望看眼睛不好，我看这个月亮好像有两个月亮嘛，然后就左眼左右眼，至于你眼睛不行，你看的东西就也不清楚，就看到双重的影像。他问这个眼科这个医生，要是你看到的是双重的影像，你就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所以你来读圣经，你的心不正，不是单纯的，不是单单喜爱真理，你看见的就不是真理。你反正不喜爱真理，那神何必把真理启示给你呢？他还不如你去相信那个谎话吧，给你一个虚谎的这个情形。这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那里写的，因为他，而且我们看见保罗他因为这么喜爱真理，所以神就差遣他用他。可是我就问了，为什么很多人这么容易相信谎言呢？那我也不知道咯，为什么？其实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们里面不喜爱真理。对不起，这是圣经启示我们的。哦，主啊，你要读这些经节，特别你今天是一个祭司，你要做祭司。祭司的嘴唇，从他的口中应该是有真理诉说出来。要是你的嘴巴没有办法诉说真理，那就像诗篇120篇所说的，你是不是欺骗的 嘴唇啊，这个是说舌诡诈的舌头。你们这个嘴唇就出来就是征战，虽然你嘴巴是说你要最和平，可是其实你不是，他们是为了征战。你看中国俄国都说我们是要和平啊，和平啊，大家都是说我们是为和平的。基督徒也常常说我们是为着要平安，每一个人都说为平安，但实际上是怎么样呢？到处都是征战，到处都是征战。所以这真的是说谎的嘴唇。你要做祭司的话，你要述说真理，你要述说真理。光是有爱是不够的，你要在爱中要述说真理，否则就是爱爱爱。其实在实际里面是恨恶，只有恨。虽然你甚至你在说爱的时候，你都还在欺骗人，所以这是什么爱？
哦，主
啊。所以我们说灵是什么呢？是真理的灵。主啊。约翰一书，约翰二书，三书，我们来读一处吧，看我们这个老使徒约翰给我们说的是什么。是觉得像祖父那个口气。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像这个老使徒在这里说的。我们看约翰二书一章四节，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的命令遵行真理的，就我甚欢喜。Amen。 是，我看他们遵行真理，我就非常的欢喜。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不仅是这一般的行走啊，不是说你是在灵里行走，在灵活在灵中。虽然他说他活在灵中，可是他却说谎，不说真理。所以这里是说，是要照着我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是要行出来，行真理。你要是读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又说了好多的真理。要是你不喜欢真理，你不喜欢读，你不要说这约翰一二三书啊，都是短短的。其实这里说得很好，要行在光中，行在爱里啊，这是约翰一书，是很好。要说到行在光中，行有说到爱，可是你要再来看约翰二书和三书，就非常直接、简短的、直直的说到。他说：“我现在
三章一节。”
对，就是约翰三书，
对，三书
一节那里就说的。主啊，是我心所爱的，写信给该由，就是我心，就是我全心所爱的。中文是说诚心，其实它是这个英文的直译，就是说在我在真理的里面爱你啊，我是凭着真理来爱的， 就是中文是说诚心所爱的。然后第四节他又说，第三节第四节又说，我就甚欢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按真理而行，因为他听见这个有你们按真理而行，不是说因为你们有爱心，而是说你们是按真理而行，按真理而行，真理是不会变的，是非常坚固的，好像好像是那个柱石。我喜欢你们唱啊，常常他读这个圣经，好像就像经上讲讲的，他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是真理还是说是道理啊？这教会是道理的柱石和根基吧，这是真理，真理。我们的肉体喜欢别的，我们不喜欢说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但这个是主的话，是真理，你要述说真。你不述说真理的话，你光是说爱呀，你就没有一个背脊骨，就好像那个面一样，像面条一样的，就是软的。特别是他要是还没有煮以前，这个面条是脆的。你看这意大利这个面条，要是没有煮的话不能吃的。在这里他说，证明你心里存着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他说我就甚欢喜，我就甚喜乐。因为我看见也听见我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没有比这个大的。所以按真理而行，喜爱真理，这是做祭司的一个很重要的点。要是没有这个的话，你的属灵上就破产了。主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要中间加了什么，就是从魔鬼来的。为什么？因为魔鬼他没有办法述说真理，他没有把黑白讲得清楚。他会说我看这样，他就不会说是就是是，不是不是，他说不出来。我们常常会说那么我看是这样，这就是那个政客说话的方式。就像刚刚那姊妹说，是我这一点我也很欣赏这个选的川普。我不是说他每一次讲的话都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他的当然他也是很弯曲，他讲的不对。但是
希腊他就说 crooked somebody。
当然他不是他，你知道川普他叫另外一个竞选的人是那个这个弯曲的某某人，然后这个我们都知道他常常说的，因为他是比较说的直话。但在这里特别就说，我希望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是按真理而行，这是最好的，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喜乐。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很简单啊，不复杂。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o be perfected.
要得以成全，这一点是极其重要。你要喜爱真理，你要公义圣洁，还要爱真理。因为撒旦是谎言之父，可是我们的神却是喜爱真理，他的本身就是真理。因为主说我就是真理，那他的本质。那么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如何行走呢？我们必须在真理的里面行走，按真理而行。哦，主啊，我们喜爱真理。 这是我们做祭司受训练，个性上也要受到这个操练，然后喜爱真理，阿门，赞美神。然后第三点就是要忠心，要忠心。你知道很多事情，你今天也喜爱真理，可是你不忠心，今天喜爱真理，明天不喜爱了，那怎么办？十年前你非常的焚烧火热爱真理，今天你却是冷淡。50年、40年以前啊，你是非常的火热，哈利路亚，可是你不忠心，现在怎么样呢？所以要忠心，好像撒达的儿子孙一样。撒达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公义。
嗯，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家改名吧。或者是算这个中间的名字。他就举了一个弟兄叫 Yona， 他说 Yona Sadok， Sadok 加这个字成为你中间的名字，就是何等奇妙的名字，他意思就是公义。而他是一个忠心的人，我们的主是诚信的见证人，他是一个忠心的，那么跟随他的人也是诚信，也是忠心，而且 是真实的。 你这个人如果是不忠心的人，我不能相信你，你今天明天就会改变的。你常常也是一夜之间就变了，我非常惊奇，有的人是一夜之间就变了。但是我们的主是称作是诚信的见证人，他是忠心的，他是忠心一直到死。我们主也说你要忠心至死，你就可以得着生命的冠冕。阿门，非常的奇妙。忠心，做忠心的人，这也是做祭司一个非常需要有的个性，特点。而且主说，不仅你是要忠心，你还要是有见识的。主说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所以求主真的是帮忙帮助我们，愿我们的灵帮助我们，我们在这里学习做忠心的人。我看得多了，我看得许多年来看见了很多这样的人，人是不公义的，没有和平，不圣洁，而且是贪心的，不喜欢真理，说谎话，不忠心，像天气一样的多变，甚至比天气还变得快。
Amazing, right?
那真是是令人惊奇的一些现象。那么最后一点，第四点，也要学习奉献自己，要看到祭司是如何把自己献给主，不是说一个简单的事，说我把自己献给主，就是看一看在祭司他承受这个圣职，就是奉献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有一定的步骤的，是非常是这个就以保守我40多年前，我是真正把自己献上，还是像祭司一样献上自己，而不是在聚会的里面站起来说：“哦，我把自己献上给你。”啊，就是说一说，唱一唱，但是在献上自己以前，你要先有这个祭司， 祭物，我们要先献上一个公牛。你还要两只羊，一个是献上，一个是燔祭赎罪，然后你还有一个篮子，里面要有这个饼，有五角饼，不同的方式煎出来的饼，做出来的这个素祭，你需要这一切。要是没有这个的话，你的这个奉献会结束的，不够不实际。你今天喜欢，明天不喜欢，当时你喜欢的哦，哈利路亚，阿门。后来过一下，觉得没什么意思了。慢慢，你就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或者你就觉得说没有人，你不得着什么益处，也没有人喜欢你了。最后你的这个奉献也就结束了。
So the consecration is very different. Of course, we don't have time tonight.
所以这个献上，这个祭司的献奉献是有许许多多的讲究。今天晚上我们没有时间。那这里祭司他要是奉献的时候，他有两只羊，一个是是做和平祭，就是他和神之间要和好，他是我们的平安和平。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祭司是什么？彼此争吵，争吵在这里争辩，像打仗一样的，根本没有和平。祭司之战，看的都是征战。哦，主啊，听起来好像好笑。其实我们现在的光景就是如此。然后你知道这个羊你要取点血，这个公绵羊你要按手在羊头上，宰这个羊的时候呢，要把这个血抹在它的右耳垂上，因为这就表明你的耳朵要献上了，你要顺服神。你有没有从来向主求过说你要来赎我，救赎我的耳朵？今晚我们要做了，因为我们的耳朵啊，要抹上这个绵羊公绵羊的油啊血，对不起，公绵羊的血要抹在耳朵上。他特别说是抹在右耳垂上。抹在亚伦的右耳垂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那就是你的左耳垂也会顺的，就表示你要顺从主，听从主。虽然我们现在可能还不够绝对，但是我把它献上。主啊，这个耳朵现在是你的，求你真是顺，真是来救赎我的耳朵。你要跟主说，主啊，你已经赎回我的耳朵了，这是你的了，现在是属于你了。那这样的耳朵会来听一些谎言，一些疯狂的那些呀，就是魔鬼的那些音乐，那些谎言吗？然后你还要在右大指拇上，右手的大指拇上也要抹血。我知道你们女士啊喜欢涂指甲油，你们喜欢涂指甲油。不要管什么指甲油了，把这个你要的血，羊的血啊，涂在你的右手指上。换句话说，你所行的，你所行的都是顺从神， 你不会做主不允许你做的事。
嗯，
主啊，我们想爱做什么就做。那就表明我们的右手没有被赎回，没有血。一旦这个血抹在右手的大指拇指上，我们就不再自由了。一个祭司是不自由的，你想要自由自在，你就不要来做祭司了，你回家吧。回家吧，但是你要做一个献奉献的祭司，你就要有血抹在右耳垂、右手大拇指，这样你就不可以自由做你自己想做的事。你要听圣灵向你说话，你右耳垂要抹血。有时候我记得有人常常跟我说，我怎么听不见圣灵的声音呢？主怎么只跟你说话不跟我说话呢？现在我知道了，因为我们耳垂上没有抹血。让我来看看你的右耳上有没有血。啊，没有血，难怪我听不见，你听不见主的话。右手的大拇指上要抹上血。我奉献这个自己啊，祭司的奉献，不是说举举手说主啊，我在这里自愿，你来差遣我吧。所以很多人说他在侍奉主，我都到末了，我不知道他在侍奉什么，到末了他做什么我都看不出来，也不知道他实际上是在听谁的话，谁的指使。我是不是说的太过了？而且还有呢，在右脚的大拇指上也要抹上血。那什么意思？你看抹了血了，你是不是还要做祭司啊？你到此你不想做的人还可以回家，你自由可以回家。我问你，你做祭司啊，你是非常受限制的，有右脚也要抹上大拇指上。他就问马克思弟兄，他说你还要做祭司吗？你是把你的这个自由全部都摆上咯，你牺牲了你的自由了。他说我还是要做。你想爱听什么就听，要想做什么就做，你的脚带你去哪里啊，去哪里就想去。这个是我们人是这样子的。你今天都抹了血了，你还要做祭司吗？你就不能这么自由了。你看它这个框子里有各式各样的无酵饼，不仅是一种，就是因为我们主的人性是有各面的。
无酵薄饼，
它有各式各样。你看这个饼，有时候是烤的，有的时候是有的是要抹油，有的是给它油调和，是用不同的方式烤出来的。但是重要的就是无酵的，装在一个框子的里面。我今天你知道我现在是不可以吃有那个 gluten， 不可以吃有精面筋的，有没有面筋的这个食物，又不可以吃蛋，又不可以牛奶两各式各样都不能吃。不管我爱喜不喜欢吃，我没有别无选择。我们都要学习，而且呢，这个不仅是做一天，要做七天。你看看怎么样？七天， 七天你都是在限制在会幕里面，你不可以离开会幕，七天不可以离开会幕。这就表明是一个全然的线上，一次两次不够了，你可能想三次够了吧，四次五次六次不行，主说要七天，要接着七天，你仍然要做这个祭司吗？要经过这一切的过程，看到这些点以后，你仍然要做祭司吗？那么今天我们就说到了这一 A 大点，就是做一个要操练，做一个圣洁君尊的大祭司。我们就说到这里。
Am I going to see you again tomorrow?
明天我还会看到你吗？因为看你是做祭司线上有这么多的限制哈，你要走的话你还可以走。他说明天我看不看得见你啊，你不来我明白为什么，不用担心。